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同敬拜侍奉他，也可以一同来聆听他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一同敬拜侍奉他，也都可以聆听他的话语。
我们都知道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知道今日是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
假期已经过去了，但是新的一年开始了，
假期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开始。
我相信我们都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有力量，可以活得更加精彩。
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有力量能够活得更加精彩。
我们可以有活力，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精彩的2016年。
我们能够有活力，能够活得精彩，让2016年活得更加精彩。
但是圣经里面是怎么谈到重新得力的呢？
但圣经怎么讲到重新得力呢？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0章。
让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
刚才陈琦姐妹带领我们读了以赛亚书40章的前面11节的经文。
刚才陈琦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40章的前面的经文。
我们现在再来读以赛亚书40章后面的几节经文。
让我们现在再读后面的几节的经文。
如果翻到之后，我们请赵国达弟兄用他最熟悉的语言来念40章的27-31节。
让我们来去看以赛亚书40章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没有查问？你显不知道吗？你显不会听见吗？永罪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缺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被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这一段经文当中的最后一节经文，也就是第三十一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都很熟悉三十一节的经文。
常常在团契当中，有人把这一节经文作为金句来分享，很美。
常常在团契用这节经文成为金句来去分享。
这一节经文也是我们今年教会主题的一个圣经的根据，
也都是2016年我们教会主题的一个引据。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一节经文到底讲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不知道这节经文讲什么意思呢？
这节经文里面讲到重新得力，
这里讲到重新得力。
这里的重新得力是不是说我们力量不太够，力气很小，我们要多一点的力量，那个意思呢？
你是不是讲到我们的力量不够，我们要重新的多一点的力量呢？
是不是我搬不动100斤的东西，需要有多一点的力量，好让我可以搬动呢？
我不可以搬动100斤的东西，但是我需要多一点力量来搬动呢？
我们要来明白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就需要先了解整个以赛亚书的总体的信息是讲什么。
我们要明白这句说话的意思，首先要明白以赛亚书总卷的圣经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的经文。
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有66章的经文。
前面的39章总体的信息是神责备他的子民。
在前面的39章总体来讲，就是神责备他的选民以色列民。
神透过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犯罪背逆我。
就是透过先知以赛亚要告诉他的选民听，你们犯罪被背逆我，
所以你们现在受处罚受苦，
所以现在你们受处罚受苦。
如果你们回转过来归向我悔改，你们就不用再受这样的处罚。
如果你们回转归向我，你就不再受这个惩罚。
但是如果你们还不悔改，还继续犯罪，你们还会继续受处罚。
但你仍然悔改不回转，你们继续的受罚，
并且将来会受比这更重的处罚，
而且将来受的罚比现在更加严重。
然后到了第39章，
然后去到39章，
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当时的犹大王西西家，
就是神透过这个以赛亚先知来说当时的犹太王希西家，
说将来你的后裔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将来你的后裔被掳到巴比伦，
所以整个三十九章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现在是在犯罪。
就是整个三十九章告诉以色列人，现在你们正在犯罪，
所以你受处罚，
所以你要受处罚。
你如果不悔改，将来会受更重的处罚。
如果你不悔改，将来会受更重的惩罚，
甚至亡国，甚至被抓到外邦去作为俘虏，
甚至要亡国被捉拿到去外国来做俘虏。
这是很严重的审判与责备的信息，
这个是很严重的责备和审判。
但是神爱他的子民，
但是神爱他的子民，
他知道将来某一天当这些的以色列人被抓到外邦去的时候会很悲观很失望。
他知道这个选民被捉到去外邦做俘虏的时候会很悲观很悲观和失望。
当他的子民很悲观很失望的时候，很需要有人来安慰他们。
当他们很悲观失望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人去安慰他们。
所以当这些的选民这些的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抓到外邦去的时候，神就给他们有安慰的信息。
所以这些选民以色列民被捉拿去外邦的时候，神先给他们有安慰。
先知书当中有很多的安慰信息，都是在那个被掳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了。
在所有的先知书中，就是当这些以色列民未被捉拿亡国的时候，这些安慰的说话已经先临到他们。
可见神真是爱他的子民了，
可见神真是爱他的子民。
所以神知道这些人将来某一天会被掳，会很悲观，所以神现在就用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把安慰的信息提前就告诉他们了。
虽然神知道他的选民将来有一天被掳去到外邦，但是他透过这个四十章至到六十六章都是用安慰的说话来去安慰他们。
那这第四十章是整个这个安慰信息的第一章，很重要。
这个四十章是整个安慰的信息的第一章，非常重要。
在第四十章一开始就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在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和华说安慰的话。
一节当中就出现三个安慰，
在第一节已经出现三个安慰。
然后讲完这三个安慰之后，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已经受够了处罚。
然后讲了这三句的安慰的说话，然后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已经受够苦了。
在第四十章第一节的后半部分说，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其实这节经文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他为自己的一切罪已经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了。
这里说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其实准确的翻译就是，他为自己一切的罪耶和华已经为他们受罚了。
也就是说，当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候，
当他们很悲观，觉得神啊，怎么让我们受这么重的处罚的时候，
当他们悲观，他们说，神啊，为什么要给我们处在这个这么受苦的境况？
神要透过这句话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受够了处罚了。
神透过这句说话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受够苦了，
你们已经到了受苦难最低点了，所以你们不要太悲观，
你们已经到了受苦难的最低点，不需要难过。
然后接下来从第二节开始就告诉他们，你们要预备好接受我为你们所准备的救恩。
然后第二节就说，你们要预备好准备接受我为你们所预备的救恩。
这都是在安慰他们，
这些都是安慰他们。
然后到了第十一节，
然后第十一节，
神充满着爱意的告诉他们，
神充满爱意的话给他们听
说，神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神必向他牧人牧养他自己的羊群。
所以一直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都是神在安慰以色列人，
由第一节去到十一节神都在这里安慰他自己的选民。
然后接下来第十二节开始，
然后十二节开始，
神用了很多的经节告诉以色列人，
神用很多经接下去告诉以色列人
说，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耶和华神就是创造一天地万物的主，
他是全能全知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
他是全能全知的，在他里面没有难成就的事，
天地万物当中也没有谁可以跟他相比的，
天地万物没一样可以与他相比，
前面讲安慰的信息，
前面讲到安慰的信息，
为什么突然就来讲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呢？
你点解突然之间会讲神系创造万物嘅主呢？
这也是安慰的信息，
呢啲亦都系安慰嘅信息。
这是告诉以色列人，
就系话俾以色列人听，
要来拯救你们的神是全能全知的天地万物的主，
要来拯救你嘅以色列嘅神就系全能全知以色列民嘅主，
所以他要拯救你们根本没有问题。
他要拯救你们根本就是没问题，
所以也是安慰的信息，
也都是安慰的信息。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很奇怪，
但是以色列人很奇怪，
讲了这么多的安慰的信息，他们还是没有信心，
讲了这么多的安慰的信息，但是他们没有信心。
于是到了第二十七节，
然后去到27节，
二十七节，这些以色列人还在说，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并不察外。
以色列人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罪神不去查问？
以色列人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丢弃我们了。
意思即系话神已经丢弃我哋。
我们受冤屈了，
我哋受冤屈，
我们走向死亡了，
走向死亡。
神并不知道，
神唔知道，
所以他们很悲观。
所以佢哋好悲观。
于是先知又从第28节开始，又告诉他们神是什么样的神。
所以喺28节。神先知又话俾你听，以色列嘅神系点样嘅神？
是什么样的神呢？
系点样嘅神呢？
告诉他们，神是全能、全知、充满智慧加力量的神。
就系神就系全能、全知、充满力量加智慧嘅神。
这就是安慰的信息。
呢个就系安慰嘅信息。
安慰完了之后，到了第31节。
安慰完之后，去到31节。
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特别要注意，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地方要特别注意，
前面一直都在讲为什么他们将来会被掳，
前面一直在讲为什么以色列民将来会被掳，
当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很悲观的时候，神用这些话语来安慰他们，
当他们被掳去到外邦的时候很悲观的时候，神就用这些话语来安慰他们。
然后这里突然来了一句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但在这里突然出现一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这里的必重新得力肯定不是简单的说你们会多一点力量。
这里说的重新得力必然不会是很简单的话，你们会得多一点力量。
因为如果这样去解释的话，跟前面整体的信息不相符合。
如果真的这样解释，跟前面的经文不相符。
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到底讲什么意思呢？
究竟这段的经文讲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里所用的几个词，
先来解释这里所用的几个词。
这里用到一个词，这里用到一个词说等候耶和华。
这里讲到一个词等候耶和华。
等候耶和华什么意思？
等候耶和华是什么意思？
等候耶和华意思并不是说哎呀神离开我很远，我站这边等等他过来，
就是说是不是耶和华离我很远，我一直等他回来，
也不是说我就坐在这边等着他向我说话，或者他为我做什么事情。
然后说我坐在这里我等他说话，我可以做什么？
如果你看英文版本就知道这里根本没有等待两个字。
如果你看英文版本根本没有等待这两个字。
英文版本的意思是说寄希望于神，
就是英文的版本，就是将希望寄望在神，
就把你的希望放在神上，
将你的希望放在神的身上。
希伯来文这里等候耶和华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
希伯来文原本的意思等候耶和华是这样意思，
是说你要跟神捆绑在一起，紧密连接在一起，
就是你与神捆绑在一起，紧密联系一起，
将希望寄在耶和华的身上，
将希望寄托在耶和华的身上。
有人可能觉得很奇怪，跟神紧密的捆绑在一起，连接在一起，跟寄希望于神有什么关系？
或者有些人觉得奇怪，与耶和华神捆绑一起，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有什么关系？
其实很容易理解，
其实很容易理解。
我们中国人说哇他是这个大官，我们要依靠他，所以要抱他大腿，
就是中国人有时说哎，他是个大官，我要去亲近他，抱抱他的大脚，
抱他大腿，并不是说真的去把他大腿抱住，
去抱下他大脚，不真的说真的揽他的大脚，
而是跟他连接在一起，依靠他，
而是要以他连接起来，
这里等候耶和华，这就是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等候耶和华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就跟神捆绑在一起，紧密连接在一起，寄希望于神，
就是以耶和华神捆绑一起，以他一个密切关系，将希望在他身上。
然后后面谈到说必重新得力，
之后就说必重新得力，
重新得力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交换力量，
重新得力原本的意思就是交换力量，
当你跟神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你交换力量当然是指你从神那里得到力量，
当你与神捆绑一起的意思，当你说交换力量，当然就是你由神那里得着力量。
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这一节经文总体的信息是讲什么，
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总体的意思是什么。
前面谈到他们要被掳，会受苦，会悲观，
之前提到他们要被掳，要受苦悲观，
然后神安慰他们说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神就安慰他们，我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然后接下来说说你们要跟耶和华神捆绑在一起，寄希望于他，
然后说你们要与耶和神捆绑一起，将希望寄予他，
然后你们会从我这边得到力量，
然后在我那里得着力量。
这里的得到力量当然就不是说只是力量大一点，力气大一点而已，
所以这里的力量就不是说我能够多点的力，力气大一点，
而是跟他们将来要受到捆绑会被掳的那个境况，神要拯救他们是有关联的，
就是与他们将来被掳被捆绑与这件事情有关。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将来你们被掳被捆绑的时候，
但是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你们被掳被捆绑的时候，
当你们愿意跟耶和华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去寄希望于他的时候，
当你们愿意与耶和华神捆绑来去一起的时候，将希望寄予他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脱离被掳被捆绑的那个境况，
你们就可以脱离被掳被捆绑的境况。
所以这里的重新得力不是简单的力量多一点而已，
这里重新的得力不是简单的多一点的力量，
而是跟脱离捆绑脱离被掳的那个境况是联系在一起的，
就是脱离捆绑被掳的这种关系是相连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说，
这里重新得力的一个结果就是可以脱离捆绑脱离被掳的境况，
这里重新得力就是说将你可以脱离这个捆绑脱离这个困苦，
而不是简单的力量大一点而已，
不是简单的力量大一点。
那么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脱离那个捆绑脱离那个被掳的境况的动力从哪里来呢？
这个脱离将来的捆绑、这个痛苦这个动力在哪里来呢？
这个动力是等候耶和华神，
这个动力就是等候耶和华，
等候耶和华神就是跟神捆绑在一起寄希望于他，
等候耶和华就是将与神捆绑一起将希望寄予他。
那重新得力会出现一个什么样子的，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重新得力会出现什么表现呢？
他这里的表现是说必如鹰展翅上腾，
必以鹰展翅上腾，
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奔走不至于缺乏疲乏，行路必必困倦。
那么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你懂什么意思呢？
这是告诉我们当你重新得力之后，你就会有新的自由，有新的活力，有新的力量，
当你以神捆绑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新的自由新的能力，
可以奔跑，可以行走，可以飞翔，
可以飞翔可以奔走，可以行路。
那么可以飞翔可以奔跑有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
可以飞腾可以奔跑可以行路，这个什么意思呢？
有自由有活力了又是什么意思呢？
有自由有活力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就可以做我乐意以前想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是我可以做以前我想做的事呢？
是不是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
就是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呢？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前面谈到等候耶和华是意思是跟神捆绑在一起，
之前说话等候耶和华就是与神捆绑一起，
你跟神捆绑在一起从神那个地方可以交换到力量，
你与神捆绑一起在神那里得着力量，
当你脱离被掳脱离被捆绑之后，
将你被撤离这个秘掳被捆绑之后，
你可以有自由有力量，
你有自由和力量，
但不要忘了，
但不要忘记，
你还是跟神捆绑在一起，
你仍然与神捆绑一起。
所以你这个时候的行走当然是要行走在神要你去行走的路上，
当你关系的行走当然你要行在神的旨意中。
所以重新得力的表现是做神让你做的事情，
重新得力的表现就是做神所以要你做的事。
奔跑行走是奔跑行走在神要你行走的路上，
奔跑行走是要神要你所行走所奔跑的，
这才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
这个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
弟兄姐妹可能觉得我今天讲到跟以前好像不一样，
弟兄姐妹或者今天早上觉得我讲到跟以前不一样，
连今天的笔记不论是笔记好像跟以前也不一样，
你的笔记跟以前都不一样，
今天的笔记上面是空白的，
你的笔记是没有几点的。
以前我常常讲差不多讲到这个时候就已经讲了，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点，
我以前讲的现在是第一点第二点。
其实虽然今天我没有说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点，但是我重要的三点信息已经讲完了，
就是我虽然没要求大家说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但我重要的三点的信息已经讲完。
第一点重新得力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点重新得力的结果是什么？
重新得力的结果不是简单的力气大一点，
重新的得力不是简单的力气大一点，
而是可以脱离捆绑脱离被掳的境况有新的自由，
就是能够脱离捆绑脱离这个被掳有新的自由。
重新得力的动力在哪里？
重新得力的动力在哪里？
重新得力的动力是等候耶和华神，跟神捆绑在一起。
重新得力的动力就是与耶和华神捆绑一起，
重新
从他那里得着力量。
重新得力的表现是什么？
重新得力的表现在哪里？
重新得力的表现是你有自由有活力有力量，可以行走在耶和华神让你行走的路上。
重新得力就是你有自由有力量，可以行走在神要你行走的道路。
这是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部分。
那么这节经文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
究竟这节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可能会说，
有些人会说，
哎呀，这三十一节经文我本来很喜欢，
这个三十一节经文我本来很喜欢，
我常常背，
我常常去背
念，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常常背，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会背，
因为我很喜欢，
因为我喜欢。
但是听你这么一分析，
听你这样分析，
我觉得这些经文跟我没什么关系，
就与我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一直在讲这是针对被掳被捆绑的境况的一节经文，
因为我刚才所讲的就是针对这被掳被捆绑的一节经文。
但是我们今天又不会被掳，
我们今天也不会被掳，
我们今天特别在加拿大这地方充满了自由，
我们特别在加拿大充满自由，
我们不会被掳到巴比伦去，
我们不会被掳到巴比伦。
那我干嘛还要喜欢这些经文？
为什么我还要喜欢这些经文？
弟兄姐妹我们讲的是对的，
弟兄姐妹你所讲的是对的，
我们今天确实不会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被掳到巴比伦去，
我们确实不会好像以色列人那时候去被掳到巴比伦。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当年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他们失去的是他们行动身体上面的自由。
我们这帮以色列人当时被掳的时候，他们失去身体上的行动的自由。
虽然我们今天身体行动上的自由不会被掳，没有限制，
但是当然我们今天我们身体的行动这个自由没有被掳或者是剥夺，
但是我们今天常常被很多东西捆绑没有自由。
但我们今天常常被很多的东西被捆绑没有自由，
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被掳到巴比伦去，
今天我们不会被掳到去巴比伦，
但是我们今天常常被很多的罪所捆绑没有自由，想不犯罪就不犯罪。
但是我们今天常常被很多的事情捆绑被罪捆绑，我们不想去做的事却是去做。
我们今天可能被我们的 mortgage 所捆绑住，
我们今天是被这个房屋的按揭所捆绑，
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想歇一下都不行，因为下个月等过两天等着付银行的钱，
整日忙得不可开交，来去整日的来去工作，来去为了下一个月的这个房屋的按揭。
我们今天的自由可能被你的儿女所捆绑住，
我们今天的不自由可能是被你的儿女的捆绑，
两个小孩每个小孩五个课外活动，
两个小孩，每个有五个课外嘅活动，
加起来十个课外活动，
加起嚟有十个课外嘅活动。
每天下了班之后和周末比上班还忙，
每日放工同埋或者周末比翻工仲要忙。
送完这个再送那个，
送完呢个又送嗰个。
我以前就这样子的，
我以前就系咁。
我们可能也被我们安逸舒适的生活所捆绑，
或者我哋被呢个今日嘅安逸舒适落去捆绑，
待在家里很舒服。
摊喺屋企好好舒服。
干嘛要出家门？
点解要出屋企？出外咧？
干嘛要去探访？
点解仲要去探访？
干嘛礼拜天不睡懒觉，要跑到教会里面来呢？
点解唔可以喺屋企瞓懒觉，星期日仲要翻嚟呢？
我们可能被这些东西所捆绑，
或者我哋俾呢啲嘢嚟去捆绑。
我们甚至都可能被我们过去美好的侍奉所捆绑，
或者我哋系俾以前嘅美好嘅侍奉嚟去捆绑。
哎呀，觉得我过去辛辛苦苦一辈子，现在该享清福啦。
就是说，哎，以前我辛辛苦苦，我而家要享清福了。
过去在教会里面侍奉三十年很有果效，现在轮到你们了，我得歇一歇了。
就是说，以前我在教会侍奉三十年已经有好的成果，我可以休息一下。
所以虽然我们的身体不会像以色列人这样被掳被捆绑，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会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落去被掳被捆绑，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被我们今天各样的东西所捆绑，没有真正的自由。
但我们今天很多人被很多东西捆绑，没有真正的自由，
整天可能无精打采，
整日是无精打采，
做什么都觉得没意思，
做什么都没意思。
以前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捡来的一张席梦思睡得很香，
以前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睡在什么地方都睡得很甜，
现在睡那个很大的那个长长跟宽都差不多大的床，睡在那边还是睡不着。
但今天睡在很舒适很大的床也都睡不着。
以前开着车，开着一辆很旧的车去买那个 on sale 的东西很开心，
以前开着这部前七车去买一些去减价的东西很开心，
现在买最好的东西买回来都不开心，
现在买最好的东西都不开心。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被很多的东西所捆绑，我们被掳，
因为我们被很多的东西捆绑，我们是被掳。
所以这一节经文不光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经文，
所以这节经文不是单止给以色列人，
也是今天给你给我给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经文，
是给你给他给我每一个人。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脱离这个被掳的境况的动力在哪里？
这节经文说，我们脱离这个被掳、被捆绑的动力在哪里？
我们脱离被掳的境况的动力，乃是等候耶和华。
我们脱离这个被掳的境况，乃是等候耶和华。
乃是要跟神紧密的捆绑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寄希望于他。
就是意和神紧密的捆绑一起，连接一起，将希望寄予他。
我们的动力不是在于我们回家可以有很好的休息，
我们的动力不是回家我们有好的休息，
不在于我们回家有很舒适的环境可以吃得很好以至于休息很好明天有力量，
不是说回到家有好的食物可以休息得好明天就有力量。
我们今天的动力也不是让你那个让你很得意的儿子或者女儿，
我们的动力也都不是说能够用你很得意的儿子或者女儿，
我们的动力甚至都不是让你觉得很开心你感觉很温暖的教会团契或者传道人，
我们今天的动力都不是说能够用你很感到温暖的团契教会或者是牧者，
因为这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可能让你一时有一点的动力，
这些所有的东西一时间可能给你一些动力，
但是都有可能会让你失望，
但是很有可能都会让你失望，
你那个让你很得意的儿子女儿可能某一天让你伤透心，
这个很让你得意的儿子或者儿女有人可能会被你伤透心，
你那个自以为很满意 很有成就感的工作和职业有一天可能会让你感觉到人走茶凉的悲哀，
这个让你很得意很骄傲的这个职业可能有时人走茶凉的景象，
你那个很华华的房间有一天可能会让你走进去感觉到很孤独，
这个很豪华的房间有日可能你回进去觉得你孤独，
你的那个团契的某一位弟兄或者传道人有一天可能会让你很失望，
这个团契的某个人或者个传道人有日可能让你很失望，
有一天我可能也会让你失望，
有日或者我会让你失望，
因为这一些的东西，这一些的人都不完美，
因为这些东西和这些人都不完美。
所以我们的动力不是靠你周围的人或者这一些的事情，
所以你的动力不是靠你周围的人或者这个事情。
我们的动力圣经讲得很清楚，是等候耶和华，是跟神捆绑在一起，寄希望于他。
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等候与耶和华，与神的关系捆绑一起，等候他的人。
我们都知道，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以前照相都用胶卷，是不是？
我们去到这个年纪，我们都知道影相以前是用胶片，
有一种胶卷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胶卷以前全世界人都识的，
叫柯达胶卷，
就是柯达，
有一个公司叫柯达公司，大家都知道
柯达，
柯达公司的发明，柯达胶卷的发明人也是柯达公司的创始人，叫做乔治伊斯曼，
就是这个创始人，就是乔治伊斯曼，
很有钱，
很有钱，
很有成就，
很有成就。
他78岁的时候开枪自杀，
他78岁的时候开枪自杀，
开枪自杀之前在身边写了一张纸， 留下了他自杀的留言，
在他自杀之前他留下一个自杀的留言，
他的自杀留言里面就一句话，
他自杀的留言有一句话，
他说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何必再等待死亡。
我工作已经完成，何必还要等待死亡。
他意思就是我能做的全都做完了，
意思就是我能够做的都做完了，
我觉得再也没有任何的动力，没有任何的意思了，
我再也不觉得有任何的动力和意思，
干嘛还要等死，还不如现在就自杀，
为什么我还要等死，不如现在就死，
所以他就自杀，
所以他自杀，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动力了，
因为他再没有任何的动力，
没有动力很可怕，
没有动力很可怕，
没有正确的动力也很可怕，
没有正确的动力也都是很可怕。
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动力不是我们周边的人和我们在世上的事情。
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动力不是我们周围的人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动力是等候耶和华神，
我们的动力就是等候耶和华神，
跟他捆绑在一起，
与他捆绑一起，
连接在一起，
连接一起，
寄希望于他，
寄希望于他，
重新得力之后我们才有活力，才有自由，才有力量，
重新得力之后我们有活力，有能力，
我们才可以如鹰展翅上腾，
我们才可以如鹰展翅上腾，
才可以行走在耶和华神让我们行走的路上，
可以行走耶和华神让我们行走的道路。
这里用到如鹰展翅，
这里说到以鹰展翅上腾，
圣经当中好几处的地方用鹰来比喻神的子民，
圣经有几处的地方用鹰来比喻神的选民。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用鹰来比喻他的子民？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用鹰来比喻神的选民？
没有用其他的鸟来比喻，
没有用其他的飞鸟来去形容他的选民。
我们如果仔细看圣经谈到用鹰来比喻他的子民，通常谈到两类的事情。
我们留意用鹰来去比喻他的选民，通常是讲到两类，
一类是说可以如鹰展翅上腾，
这里讲到以鹰展翅上腾，
如鹰展翅上腾是表示有这样的自由，有这样的力量和耐力可以飞起来，
就是讲到有这个这样的自由，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耐力可以展翅上腾。
还有一处地方谈到是可以如鹰返老还童，
另外一处讲到以鹰返老还童，
如鹰返老还童是表示可以如同鹰一样重新有活力，重新有生命力，
以鹰返老还童就好像鹰一样去到某个年纪可以重新的返老还童来得着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用，为什么用鹰可以来表示可以重新有活力，重新有生命力呢？
为什么会用鹰来表示有力，重新的有力，有自由呢？
因为鹰这个动物很特别，
因为鹰这个动物很特别，
可能以前大家也听到这样的描写，
可能大家都曾经听过这样的描写，
好像冯牧师在这里也讲过，
可能冯牧师在这地方也都讲过，
说这个鹰跟其他的很多动物很不一样，
讲到鹰和其他的动物很不一样。
有人在那个阿尔卑斯山那边去观察那里的老鹰，
有些人在个山崖那里观察这个老鹰，
说那里的老鹰可以有活到100岁，
他说老鹰鹰是可以活到100岁，
他到了50-60岁的时候就会无精打采，
去到五六十岁就无精打采，
就会待在那边什么也不动，就在那边发呆。
就系呢个斗嗰度乜嘢都唔做，就喺度发呆。
好像一点活力、一点力量也没有，就等要等死一样。
好似一啲嘅力量啊，一啲都冇，好似喺度等死。
所以在那个山上，通常他会经过几个星期这样子。
佢话可能喺呢个山上可能经历几个星期。
那个每一天，他突然会站起来。
但是某一天他突然之间会站起来，
用他那个长长的嘴巴拼命的去撞那个岩石，
就是用他那个长的嘴巴去撞那个石头，
然后弄的都是血，
弄的全部都是血，
然后用他的那个尾巴，用他那个翅膀拼命在那个岩石上面摩擦，
然后用他的翅膀和尾巴在那个石头那里去摩擦，
那些羽毛全掉了，
他的羽毛全部掉了，
然后磨的都是鲜血，
磨的都是鲜血，
嘴巴上、翅膀上、身上血迹斑斑，
嘴巴、翅膀、身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然后慢慢的新嘴巴重新长出来，
然后慢慢的新的嘴巴慢慢长出来，
然后新的羽毛重新长出来，
新的羽毛也都是重新长出来，
然后等到那个暴风雨来的时候，充满黑暗的时候，
等到这个暴风雨来的时候，充满黑暗的时候，
它突然一下子就飞起来了，
它突然之间就飞起来，
飞得很高很远，
飞得好高好远，
漫过那个黑暗，漫过那个大雨，冲向光明的地方。
然之后漫过呢个黑暗，呢个雨群冲到去面向光明，
然后又可以再活四五十年。
然之后最可以活四十至五十年，
所以可以活到一百年。
甚至可以活到一百年。
大家觉得那个老鹰用嘴巴拼命在弄那个岩石，翅膀拼命在摩擦的时候，痛不痛？
大家知道呢个鹰喺呢度拼命嘅落去啄呢个石头。用这个翅膀身体里摩擦这个石头，痛不痛？
肯定很痛啊，
肯定很痛，
肯定很难受了，
肯定难受。
哎，很痛很难受，为什么他还要去做
这个？这么痛这么难受，为什么他还要做呢？
因为做完之后痛苦三个星期之后可以再活五十年，
在痛苦三个礼拜可以活多五十年，
所以他去做了，
所以他去做。
我们有没有办法也这样再多活五十年？
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多活五十年？
没有办法，
没办法。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愿意等候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如鹰展翅上腾。
当我们愿意等候耶和华的时候，也可以如鹰展翅上腾。
圣经讲的，
圣经讲
神的话，
神的话。
所以你如果也可以如同这个鹰一样，再有新的活力，在以后的三十年、四十年再有新的活力，你就要跟鹰一样来做。
如果你想就好像只鹰咁，在三十年之后这个重新得力，你就要跟住来做。
只不过要做的不是用你的嘴巴、用你的翅膀去磨岩石。
你所做的不是用你的嘴巴或者你的翅膀、你的身体去磨这个石头，
而是跟神捆绑在一起。
而是跟神捆绑一起，
跟他连接在一起，
与神连接一起，
做他要你做的事，
做他要你做的事，
做他要你做的事也是不容易的。
要做他要你做的事不容易，
也会有痛苦有难受的，
有痛苦有难受，
因为你想做的那些事情神可能不喜悦，
你想做的神或者不喜悦，
神要你去做的事情可能你不擅长，
神要你做的或者你不擅长，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你，
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它可以让你如鹰展翅上腾，有新的活力，新的生命力。
但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如鹰展翅上腾，有新的活力，有新的能力。
这里讲到老鹰，
这里讲到老鹰，
我再讲两种动物给大家听。
我再讲两种动物给大家听。
还有一种动物叫做黄鳝，
有个动物叫黄咩？
黄鳝，
黄鳝，
黄鳝，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黄鳝啊，黄鳝，
黄鳝，那个黄鳝的肉很好吃的。
黄鳝系好好食。
我小时候在农村里面的，我经常去抓黄鳝。
我在乡下的时候经常去捉这些黄鳝。
很多人可以抓一桶的黄鳝。
有些人可以捉一桶，
然后拿去卖，可以卖好价钱。
你去卖个价钱好好。
但是黄鳝一桶当中的黄鳝很容易死。
但是你一桶的黄鳝放在一起很容易死。
卖黄鳝的人为了让黄鳝不死，可以是活的，卖个好价钱，就怎么办呢？
这个卖黄鳝的人不想这些黄鳝死，可以卖好的价钱，怎么做呢？
抓两只泥鳅放在黄鳝的桶里面，
将两只泥鳅鱼放在这个桶里面。
两只泥鳅不是鱼，
两只泥鳅。
泥鳅大家知道是喜欢怎么样转来转去的。
泥鳅会转来转去的。
黄鳝很懒不动，
黄鳝就懒不动，
所以一桶黄鳝放在那里，第二天 如果没有泥鳅，它就会死。
如果你一桶嘅黄鳝冇泥鳅，佢就会死。
因为有泥鳅，你就在那个黄鳝堆当中转来转去。
如果有呢、这个泥鳅喺呢个黄鳝堆里嚟转嚟转去，
所以把那个黄鳝也给搅动了。
将呢个黄鳝亦都搅动，
所以它就不容易死。
所以佢唔会呢啲黄鳝唔会死。
还有一种动物叫做青蛙，
仲有一种嘅动物叫青蛙。
我们都听到过一个理论叫温水煮青蛙。
我哋听到嘅理论就系温水煮青蛙。
青蛙愿意在水当中被煮死。
青蛙在水那里煮死它。
如果把青蛙扔到那个很烫的水当中，青蛙立刻就跳出来了，因为很烫。
如果是在这些热水你扔下去，它立即就会跳走。
但是你把青蛙放在那个温温的水当中，
如果你放在这水是慢慢慢慢的煮，
它待着很舒服。
它在那里很舒服。
然后你在下面加热，
你在那里加热，
稍微热一点它还是很舒服。
一点它又很舒服。
越来越热它就待着就不动了。
越来越热它就猫在那里不动。
到最后很烫就被烫死了。
然后那水太热它就会烫死。
你可能会说这青蛙真笨啊。
你会说这个青蛙真蠢啊。
等到慢慢很烫的时候赶紧跳出来啊。
如果你真太热的时候跳出来。
它做不到。
它做不到的。
我们也跟青蛙一样。
我们好像青蛙一样。
今天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动物？
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两种动物？
讲老鹰是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的。
讲到老鹰是圣经所讲的。
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如同老鹰一样可以有新的活力，我们就需要等候耶和华神。
如果我们好像老鹰一样要有新的能力，就要等候耶和华。
讲到黄鳝和青蛙，
讲到黄鳝和青蛙，
我是想透过这两个动物来提醒我、提醒你、提醒我们每个人。
我想透过这种两种的动物提醒你和我和他。
我们如果不做老鹰，
如果我们不做老鹰，
我们可能就会像黄鳝和青蛙一样。
我们可能就好像黄鳝或者青蛙，
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连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
神给我们有安逸的环境，
神给我们有安逸的环境，
给我们有舒适的生活，
给我们有舒适的生活，
也给我们有过去三十年二十年美好的侍奉和果效，
又给我们有三十年二十年美好的侍奉，又有
这一些的东西，
这些东西
很可能就如同温水煮青蛙的温水一样，
就好像温水煮青蛙的温水一样，
让我们有一天就死在里面，
让我们有一天就死在那里。
你是愿意做有新的生命力的老鹰，还是做待在那边不动到死的老鹰？
你愿意做这个有重新得力的老鹰，又或是猫在那里等死的老鹰？
你是愿意做可以再活五十年的有新的生命力的老鹰，还是做黄鳝或者青蛙？
你愿意做这个有更多个五十年的有力的老鹰，又或是好像黄鳝青蛙在那里等死？
我们如果要做重新有新的生命力和活力的老鹰，我们就要跟他一样付代价，要疼痛，要难受。
如果我们要做这个老鹰一样，我们就 要付代价，要努力。
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应许，
但是圣经给我们清楚的应许，
当我们愿意等候耶和华神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等候耶和华神，
当我们愿意跟他捆绑在一起寄希望于他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与神捆绑一起将希望寄望于他，
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活力，
我们就有这样的活力，
就可以如同老鹰一样可以重新的展翅上腾，
就好像老鹰一样重新的展翅上腾，
可以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奔跑不止困倦，行走不止疲乏，
盼望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都愿意付出疼痛，付出不舒服的代价，
愿意我们能够付上疼痛不舒服的代价，
可以重新得力，
可以重新得力，
可以有新的生命力活力，如同老鹰一样，
可以有新的生命力活力，好像老鹰一样，
也让我们都可以再有精彩的人生，
让我们再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